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第八堂。那我们这一堂主要是交通到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这讲到主耶稣他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我们特别注意，孩子十二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那到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孩子由十二岁开始，是一个新的青春期阶段。青春期是儿童以上成人未满那这样的阶段，是一个人从童稚迈向成熟的重要桥梁。通常父母对儿童阶段的孩子总是特别关照，特别体谅，因为知道他们还小不懂事。而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父母知道他们长大了，需要顾到他们的自尊还有面子，所以呢，话不能说得太重。然而我们看到处在过渡阶段的青少年就卡在这个当中，半大不小的，不止父母对他们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们自己呢也有被定义的感觉。青春期也是人生最剧烈的转型阶段，转型意味着一个人他正在面临广泛而且持续不断的改变，必然会造成不平衡的状态。您是否曾经常常对于回嘴抗逆的青少年孩子大吼大叫？你曾否为你那彻夜不眠上网路在那里聊天不爱睡觉的孩子失去了良好的修养，恨不得用锁链把他们绑在床上？你是否曾经为了过了半夜还不回家的孩子担心受怕，深恐他们出车祸或者是交友不慎，到处打电话求助？我们时常以为已经为孩子尽心竭力，可是孩子还是不了解做父母的苦心，仍然和父母好像视同陌路。父母只要对他们表示关切之情，可能会被他们误会是不信任，而且让这个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一堂课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学习对青少年的教养。我们盼望在这个时期，虽然我们知道很不容易，但是也可以成为父母和孩子有一个和平喜乐相处是他们一生怀念的时期。首先我们第一个看见青春期主要的特征，这段时期呢，从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一直到儿女离家自立门户为止。所以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看见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他们不是儿童，他们也不是成年人，常常不确定自己该如何行事。如果他的行为表现得像小孩子，就会遭到这样的斥责，你怎么长不大？因为可能他的个子已经长得蛮大了。那如果表现得像大人，又会被说成小孩穿大人的裤子。有时候他们喜欢自己的年龄，觉得整个世界都令人兴奋，有的时候他们又希望永远不去面对这个世界，觉得世界很可怕，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件。他们的身心状态是介于成人及儿童世界之间，虽然他们努力尝试做大人，但又不免有孩童的幼稚。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有人讲是尴尬的年龄。那他们在几个方面变化是比较不容易突破的范围，比如说外貌的改变。在这个时期呢，女孩在心智比男孩明理成熟， 但情绪仍不稳定。他们喜欢获取同侪的赞美，他们崇拜偶像，或者房间里面呢做白日梦，幻想自己美丽的倩影，还有心中的白马王子等等。那当然我们看这阶段的男孩，他们对女孩虽然有兴趣，但是是很笨拙的。他们会因着体型上没有别人壮硕而怪罪父母，他们的自尊常来自他们外表还有体能。这是外面外貌一直在改变，因为正在发育。那这边我们看见他们会有很多遇到的一些挑战。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要求独立，他们常会说，妈妈我知道了，请你不要管我好不好。他们从完全依靠的儿童时期到完全独立的成年时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父母及孩子他们伤痕累累。有青少年会在父母死命的控制的情况下，以完全的反抗来寻求独立。那这个时期的孩子最需要的是能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成长。那父母呢，适当的培养他们独立，并有好的同伴，同年龄的同伴好一起切磋。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爱的环境，然后父母是培养他们向着独立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过渡，那他们会要求独立，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他需要被同辈接纳，他们很需要有同伴。所以父母呢应该鼓励他们参加比较正派的团体活动，像是乐团、合唱团、体育代表队、学术竞赛代表队、校刊编辑、公益服务社团等等的哈，来发展他们的友谊空间，培养他们成熟的社交能力。当然我们知道孩子们固定参加教会的团契更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外面有很多的同伴，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有属灵的同伴。下面一个讲到需要被鼓励，鼓励的言语还有举动呢，会为父母带来意想不到的果效。鼓励代表你对孩子的信心、支持与欣赏，所以父母的话语常会决定孩子的自我形象还有他的自信心。华人的父母常常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他可能考了90分，华人父母说你为什么只考90分。那通常来讲，如果是鼓励他的话，我想对他们会有很多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因为父母的话语决定孩子他们的自我形象还有他的自信心，所以他们是需要被鼓励的。所以这几个点我们看见，这是青少年在青春期呢他们主要的一些特征。第二个，我们看见青少年的反叛还有父母常犯的错误。讲到青少年，我想大家都会讲到他们的反叛，我们说这是一个反叛期。青春期的孩子比较叛逆，啊，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渴望独立。那不过呢，往往我们要发现可能有更深层的原因。对某些孩子而言，他把一个长期潜伏的一些问题显露了出来，所以不是只是看表面他的反叛，我们要往深层去看看他有没有更深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位父亲，他纠正他4年级的儿子，儿子当众被责骂，而且被迫听从他的父亲。那这个4年级的儿子后来他顺从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父亲对他的要求责备，他里面是愤怒的，他里面对父亲是有个敌意的，但是他没有公开反叛。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他还太小，他太畏惧父亲，他不敢把心中的愤怒表达出来，但是你可以显在他的眉宇之间隐隐的流露他那一个忍住他里面的那个愤怒。 那过了几年，这个少年呢，他变得很叛逆，他交了一些坏朋友，听了一些反社会的音乐。但是我们要知道，反叛的种子不是由他反叛的朋友种下去的，他挑衅的思想也不是从流行音乐中反社会的歌词而来的。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四年级被当众责备的羞辱中延伸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反叛的表现可能有更深的原因。从更深的原因，那父母了解，父母也需要有改变。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偶尔会反叛，会表示不顺服，但只要他还小，还要他完全依靠父母，通常他不敢公然的反叛，因为他需要父母，父母在他身上还有很多的权利。然而一旦他觉得自己能够不需要父母而生活，他的反叛就开始表达出来了。对孩子的反叛，父母常常惊讶不已，本来很乖的孩子，很听话的孩子，怎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其实呢，这个反叛已经潜伏了许多年，这是父母要认识。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一些父母常会犯的错误。第一个，父母言行不一致，也就是说父母生活没有榜样，所说的跟所行的是不一样的。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在眼里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我想父母在言行不一致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第二个，父母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会说我是你的父母，我永远是对的。父母不是永远是对的，父母愿意认错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力量。那第三个，父母不能坦诚回答孩子的疑问，会说不要问原因，照我说的去做。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可以沟通的，他们也希望父母和他沟通，解答他里面的疑问。第四个，父母不能帮助孩子发展自我人格，常常这样说，你不要辜负，或者是说我不准你做，好像他们没有自己发展的那个空间。第五个，父母不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上，而指的说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好像个猪舍等等的，那也许有更重要的事，好像都不去注意它。第六个，父母不表达肯定与接纳，你听到这样话没有？难道你就没有一件事可以做得好吗？没有一件事你可以做得好吗？有的时候这种指责是非常伤害的。第七个，父母不尊重孩子的朋友，会说你在哪里认识这种朋友？所以我们知道青少年的孩子对朋友是很看重的，当然我们不是完全的接纳，但是我们在跟他们交通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样来尊重他的朋友，但是并不是说我们都赞成他的朋友。第八个，父母不能容忍孩子犯错，会说你看你总是做错。父母应该要给他们犯错的空间，要知道他们在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上，他现在在学习，在他也许会闯祸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他犯了错，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教导他，好过以后他再大一点他可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没有办法挽回的错误。第九个，父母不敢谈敏感的问题，会说我们谈点别的。第十个，父母不肯花时间陪孩子，会说我现在很忙，我等你等一下再来。能够把时间给孩子，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说实在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你看见他进了初中，很快高中，转眼之间他就离开家了。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么的宝贵。我们知道华人的父母是最愿意栽培孩子的父母，我们常用尽心思、财力、精力来培育孩子，培育他们进入理想的学校，我们期盼他们成为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呢，我们太将焦点放在孩子的自愈、他的学业成绩上。其实孩子的身体、智慧、人际关系、他的灵性的成长和发展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和父母们彼此勉励，好，愿我们都能够避免上面所讲的这些错误，和我们青少年的孩子能够一起成长。第三个，我们来讲到父母对青少年的目标。箴言第一章七到十九节提供了这样的指示，我们知道在这段圣经中提到三个目标，也是生命的基石。他讲到要敬畏神，第七节讲到要坚守父母的训诲，第八节讲到要远离恶人，那这是十到十九节。后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箴言一章第七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见他讲到敬畏神。你孩子呢即将离家独立生活，他已经在做一些对自己一生有很大影响的选择，他每天都要做一些和价值观有关的这些决定。所以我们知道父母慢慢的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父母不可能时刻的在孩子的身旁来叮咛他们，来引导他们。孩子长大了，当他们要独立出去生活了，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呢？我们知道在他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教导他敬畏神，那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是与他同在，父母没有办法与他同在，没有办法在他们身旁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如果我们从内心真实敬畏神，我们就会愿意在生活中顺服神的命令，毫不含糊地拒绝罪。父母在生活中敬畏神的一个必然表现，就是教导自己的儿女呢恨恶罪恶，遵行神圣洁的命令。那因着这样呢，使儿女也敬畏神。圣经反复地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从这里知道，既然父母对儿女进行教育，第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他们按着神的智慧和法则来生活，那么教导他们敬畏神呢，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需要让孩子们明白，神是爱，神也是烈火。你不能只是让他知道神是爱，神他也是烈火。但是人不会因为观念上的认知而成长，成长的关键在通过每一天的生活了解真理与自己是切实相关的。也就是说，他如果只是在头脑知识上知道你告诉他神是爱，神也是烈火，还不会真的改变他们，需要带到生活的里面。父母和儿女必须敬畏神，我们需要立定好生活的优先次序。儿女他们从家里面成长，好，大大小小的事情，我想他们所受的那个教育还不只是说在言语上你教导他，那一个教育其实就在生活的里面，是不是 在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不是神是第一位？你真的敬畏神，你会将神放在第一位。你真的敬畏神，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你真的敬畏神，你会顺服他。好，我想这一些都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的。那敬畏神这个观念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举例来讲，青少年在惧怕人的念头里面，他们常常会挣扎，他们看重朋友，他们担心朋友对他们的看法，他也害怕朋友不赞成。那他们在同辈的这些压力的底下，他是更怕人呢，还是他们敬畏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又做一些的拣选。所以父母要引导儿女朝着敬畏神而不是惧怕人的方向来努力，帮助他们一面认识神是爱，但是呢也要他们清楚神是烈火。好，那这个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好，我想敬畏神是何等的重要，还是需要父母求主得着我们，求主得着父母们，先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有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神是第一。你看见这个影响，让你的孩子他们也敬畏神。第二个，坚守父母的训诲。第八、第九节讲到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金链。他讲到说要听父亲的训诲，所以坚守父母训诲的年轻人会大蒙祝福。那这两节经节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儿女把父母视为智慧和训诲的来源。这段经文很肯定的说，儿女坚守父母的训诲和价值观，他就会富足并且大大受惠。好像你要这个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那所罗门教导年轻人要接受父母的见解，不要把父母的劝诫当耳边风，或者觉得父母他是过时了，他是老一代的。其实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教导孩子们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以离弃母亲的法则。我们知道教导孩子是父母的责任，那教导你用什么来教导，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是更的重要。我记得有一对父母，他和我分享他们是如何的爱儿子，为儿子付出。他讲到说，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学校，他花了很多的钱，所以是花钱进到好学校的。那高中毕业的成绩单呢，那他跟我讲，他也是花钱请老师制作的，后来申请到国外去读书等等。好，那这个成绩单是老师做的。你看他觉得他这样的努力，他这样的付出，结果真的帮孩子申请到学校等等的。好，但是我听了非常讶异，他们只觉得为了爱孩子，他们付了许多代价。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想一想，他会教出怎么样的孩子？后来知道说，在那个他们处在那个环境，这是很普遍的情形。好像很多父母的观念就是，只要达到目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去贿赂，可以想尽办法。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个教导是何等的错误。你要知道，下一代他们可能得着了外面的一些好处，但他失去了最重要的品德。家庭崇拜活动呢，为指导儿女提供了特别好的环境。在家庭崇拜中，和孩子们一同读经和祷告， 父母们倾听孩子们的分享，也有话语的教导。家庭崇拜必须和儿女的生活还有现实的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它必须是生动的方式讨论青少年面对的问题。生活、家庭、崇拜呢，是要能够紧密的相连的，否则孩子们他们如果失去了兴趣，或者他们开始反抗，那我们需要为这个祷告，我们也需要有一段时间倾听他们的分享。过去我们跟孩子们讲说，这一天是爸妈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接别的电话，我们不安排其他的活动，我们就是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来读经、唱诗、祷告，然后分享。那现在回想，那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但是父母呢，如果没有教导，那这些训诲啊，这些谈不上了，对不对？而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要用神的话语、神的生命原则，我们来教导孩子。好，第三个，他讲到远离恶人。第十节，一章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十五节说，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神明白影响力的作用，人和恶人生活在一起，他常常就会学习恶事。所以上面所讲的哈，恶人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你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道路。那这上所讲的真的就是事实。那这段经文呢，不仅告诉我们要远离恶人，他还讲到被恶人吸引的原因。我们看见箴言第一章的描述中，看到这个让年轻人流连忘返的东西是什么？是归属感。随从恶人最大的吸力就是同党的关系，因为青少年他们正是需要同伴的时候。每个人呢都有与他人分享的基本需要，那同党的关系利用这种需要，而你的儿女在这段时间呢也特别需要有一个归属感。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外面呢也真的是一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有许多的恶人好像在四围环绕。防止儿女被恶人吸引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什么？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年轻人不会逃离一个无条件爱他们、接纳他们的地方。当恶人在向我们的儿女招手，呼唤他们去结伙，我们必须努力使家庭成为有吸引力的地方。家必须成为关爱、了解、鼓励、指引青少年的地方，家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每一次你和青少年谈话，都必须提到这三个生命的基石，就是在箴言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个呢是坚守父母的训诲，第三个是远离恶人。当他们这样遵行的时候，主就会喜悦我们的努力。好，那这一段呢，我们是分享到父母对青少年教养的那个目标。第三个，我们看见对青少年教养的方式。教养青少年有许多的要点，比如说出足他的良知，或者讲说他的良心，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那纠正和管教要注意品格的问题，不是只是外面的行为，要看见他的品格需要被塑造。强调心是一生的果效的源头， 所有的是从心发出的。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外表，而且要更深入。你和孩子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盼望能够进到更深一个层次，他心里面的感觉，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来想的。所以他心里面的受伤，他心里面的很多情形，那心是一生的果效的源头。还有就是不要降低标准，以免儿女远离信仰。不要觉得说哦，在他的这个反抗啊，或者他不愿意啊等等，好，那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不要降低标准，我们这样的目的呢是让他们认识神，从信仰的高度来检视自己的生活。好，我们讲到对青少年的教养，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属灵信念的传承，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和第十五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使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说他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叫做属灵信念的传承，让青少年能够行在真理中的关键之一，是你需要把基于圣经的信念传递给他，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们以后做出正确的决定。好，什么是信念呢？信念就是你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某件事是绝对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你都愿意持守立场，这个叫做信念。所以有一个知识，有一个里面的开启，然后我们是完全的相信，像我们对于主的话，当你有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愿意持守神的话。你可能为着持守会有损失，或者你的朋友会离开你，不接纳你，但是因为有一个信念，我们愿意坚持，持守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孩子所需要的。有一套基于圣经的信念，帮助他们脱离青春期陷阱的困扰。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陷阱，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影响，但是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属灵的信念能够传递给他们。很多人因为自己也没有清楚的信念，所以他们也不能把属灵的信念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信念？我们不只说有圣经，你读圣经，我们要求圣灵开启我们，让神的话是那么的真实，抓住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念，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说我喜欢，我决定，我选择性的来遵守。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有一个信念，叫我们愿意站在神话语的这一边，明白圣经，然后我们为着圣经，我们知道有一个持守。那这些呢，属灵的信念需要一步一步在父母里面，我们被圣灵开启，然后呢，神来制作我们，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经历，然后我们愿意持守，然后我们把这个信念，属灵的信念呢传递下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下面我们来看合神心意的教养风格。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边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道成了肉身，我们的主他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好，他是满有恩典，满有真理。我们特别要注意，好，他是满有恩典，他也同时呢是满有真理。那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这是主他道成肉身，蛮有恩典，蛮有真理呢， 但是在教养上面，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父母有一些呢是恩典多过真理，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呢是更多的温柔与同情，好，这个是恩典所彰显出来的。那但是常常呢这样子的结果会形成纵容的教养风格。好，我们在这张图上有可以看出来哈，如果你是注重恩典，然后呢他最后产生一个纵容的教养风格。那另外呢有一些父母他们是真理呢多过恩典，他表现出会有更多的标准跟纪律，因为他很注重是这个真理。好，那这个结果常常会形成什么呢？就是威权的教养风格。所以我们看见真理恩典，好，你着重的不同，结果呢它可能产生纵容，可能产生威权。父母在教养上其实我们认识到说主是蛮有恩典蛮有真理，所以恩典和真理呢必须是并重的。我们顾到爱也要顾到义，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他是蛮有恩典的，他也是蛮有真理的。好，所以这个平衡呢，我相信在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父母们，你不是只是注重一个方面。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都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所以今天我们在教养上就会形成或者产生出我们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都需要非常的平衡，有真理有恩典，我们顾到爱也顾到义，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还有另外的一张图哈，那我们从这张图我们也看有几种不同教养的形式。那在横线方面呢，它是从低支持，然后向右呢是到高支持，一个 low support 到一个 high support 哈，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支持度。然后呢这个纵向的下面是一个低控制 low control， 然后到上面呢是一个 high control， 是高控制，就是你控制在孩子的这个很多行为方面啊，你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是高度的控制，或者是在下面的话它就是低控制。好，好，那我们从这一个两条，一条横的一条直的哈，就把它整个呢分成了四个形式，四种不同教养的形式。好，在一个形式呢我们来看哈，是在左边下面，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在低支持的，然后它属于低控制的。好，在左边下面这一部分哈，所以低支持伴随低控制，这个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忽略型的，好像你不太管他，你也不太支持他，你也不去管他，也不去控制他，所以这叫做忽略型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好低支持，所以还是属于这个在左边这一半的哈。那伴随什么呢？高控制，你不support他，但是你却控制他，那这会产生一种独裁型的。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从右边来看哈，右边是属于倾向高支持的。高支持如果说伴随低控制，就是说我非常的支持，但是我又不去管你，好，没有很多的控制，这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一种放纵型的。那高支持伴随高控制呢，那这个产生威信型的，威信型的。我想华人家庭多半哈，希望是比较多是属于威信型的，因为我们愿意支持孩子，那我们也盼望在一定的程度能够控制，所以这个控制呢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在一个规范的里面，所以就说他不是 自由的任意的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在家庭没有家有家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很多华人的我想是属于威信型的。那但是呢，每一个家庭教养的形式都可能不同，因为父母的个性或者父母的整个的背景，所以每个家庭教养形式可能有不同。那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因为父亲和母亲其实他们的形式是不相同的。好，有人讲说慈父严母，有的是慈母严父，好，都有好，那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那父亲母亲形式不同呢，有的时候处理不好会产生争执。好，那如果说这个母亲觉得这样可以，父亲觉得说不行，好，那或者是说在知识方面看法也不同，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争执。但是如果说父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虽然我们好像形式不同，我们也许在管教的这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如果是配搭，我们一起来教养儿女，其实这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好，也就是说父亲呢也许是属于这个独裁型的，那这个妈妈呢可能是属于比较放纵型的，那这两个呢是不是能够加在一起，就是说互相能够有一些的配搭，看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形，这个也是变成是另外一种配搭出来的形式。所以我们了解到教养的有不同的风格，那我们所祷告的就是主啊，教导我们来教养孩子，你和你心意的教养的方式。今天我们所要的是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孩子呢，我们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我们为着神，我们来栽培来养育他们，让他们成为手中可用的器皿。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很清楚的。所以第一个讲到属灵信念的传承，第二个呢讲到合神心意的教养风格，那最后和家长们我们分享几句。好，在父母这个角色一路陪伴孩子迈向成熟，这是一样非常辛苦艰巨的任务。即使父母亲呢每一样事你说我都遵守了我都做对了，也不见得就会事事顺利，因为呢还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因素，好，在影响孩子的成长。那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量，那我们说交在神的手里面，生命是一条长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孩子生命品质的成分。当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尽其所能的来支持孩子，永不放弃的为他们祷告，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不放弃，无论他们光景现在是怎么样，我们持续的要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那这样的呢，我们已经给自己和孩子满满的祝福。好，那我们这堂课呢讲到青少年，很多父母都分享，这是一段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也是不只要孩子成长，父母也成长，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把孩子们赐给我们，当他们从婴孩到了儿童期，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他们在各方面真的是经过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那当时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整个在环境在他们自己的里面，也许他们遇到了所有的挑战挣扎，但是主你是他们的主，你负他们的责任，主啊，叫他们回到里面来亲近你，来跟随你， 哦，主耶稣啊，是的，你保守这些孩子们，主真的在你心意中来成长，你保守这些做父母的，在你心意的里面，我们来教养，同心合意，主啊，让这些孩子们能够长大成人，真的是让神和人都能够喜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神祝福大家。